四本的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，可以说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这个主题就是说跟随，或者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记述这些的门徒如何来跟随耶稣。尽管耶稣已经升天，把大使命交付给门徒们，来去把福音传到外邦，传到地极，这个过程还是讲到跟随。到书信的时候，保罗或者其他的使徒来形容到这些的信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，也是关乎他们如何来跟随耶稣。所以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呢，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编排了一个题目叫侍主，在第一月份的时候，然后第二月份的时候提到他的榜样，特别提到他有两个的榜样。第一个，耶稣如何为门徒洗脚；第二个，就是耶稣基督留下了受苦的榜样。这个我们都理解了，都懂了。但第三个就是今天的题目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我们还可以跟随谁呢？其实这个回答也是今天的主题，是来自耶稣的发问的。耶稣当时候问门徒，你们也要去吗？我们一同来读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有一个背景，当彼得要回答耶稣基督的发问的时候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是因为耶稣问，你们也要退去吗？当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特别提到有不少的人去跟随耶稣的啊，所以跟随耶稣不但是十二个门徒，在圣经的记录啊，耶稣曾经差派的除了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，还差派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，对吗？所以跟随耶稣的其实很多的啊。圣经的记载，在山上耶稣基督的教导有5000个男丁啊，5000个来去听耶稣的讲道啊，这个很不简单啊。而且跟随耶稣的，圣经有时候形容的就是很多人啊，往往去找耶稣，找到一个地步啊，耶稣坐船了啊，去到别的对岸的地方，他们就走路啊，去到耶稣的地方，追随耶稣。其实跟随耶稣的人有不同的目的。特别当时候有一种目的，就是说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很吸引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五个饼两个鱼啊，可以吃饱5000人，这个很难想象啊。所以哇，耶稣基督能行这样的神迹，当然要跟着他了。如果今天你说每一餐来供应我的需要啊，我都跟着你啊，因为有免费午餐嘛，有免费的饭吃嘛，可能很吸引的。在我埃特蒙顿有一个教会啊，一个老外的教会，每一个星期有200个中国人在学习查经，用他们的当时候的英语的版本来查经的，有200个。哇，我有一次去参加的时候啊，哇，坐满全台，200个人干啥？查经。对，查经，但之前有一顿饭。哎呀，就吸引很多的学生，很多的这些的刚刚新的移民啊，就来学英语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开心的，哇，200人一同吃饭，然后分了不同的小组，然后带查经。这个教堂，一个老外的教堂，没有国语施工的这个教堂，只有这个。没有牧者去牧养他们的，只是用英语的方式来教具他们， 然后鼓励他们继续做这些福音性的查经，帮助这些新来的朋友去认识基督教信仰。所以很吸引，我去了以后也觉得难怪他们吸引很多的人。结果呢，我们回到我们的教堂呢，又想想用什么办法去迎合几十人的需要呢？我们就办启发课程了，因为启发课程也有吃饭，对吗？啊，启发课程就是先吃饭，后来一同谈论这个信仰。结果呢，我们那边真的很好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预备了一对的夫妇，他们没有儿女，专心来服侍上帝。男的在大学里边做教书的，女的是一个心理治疗师，常常帮助这些中国的朋友啊，来他们的家，他们就开放家庭，开一个启发课程在家里，啊，每一次13课，每个星期的，然后这个弟兄呢就好好的就弄饭啊，很难得啊，有看见有弟兄弄饭，不但是弄，还有。每一次烤一个烧鸭啊，烤鸭啊，自己弄哦。还有那个烤猪，也是自己弄啊。哇，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呢，仿佛去了这个烧腊店啊。他们就弄很好的菜，供应我们哪一天参加的10个8个的一些的弟兄姐妹的朋友邀请来的一些新朋友，然后一同。吃完饭探讨这个启发课程，后来也慢慢带了很多不同的人信主，啊，真的很感谢神。所以饭也是一个吸引的地方，但如果你为着饭来呢，有一天你发觉我也有钱了，我干啥要来吃你顿饭呢？我也学英语了，也不需要到你们的教堂学 ESL 了，那我就不管了，我有我的生活了。所以当时候跟随耶稣这些的门徒中啊，有部分，但是比例有多少，圣经没有说。耶稣只是说，当时候形容的就是大概有很多的人也退去了，就是离开了耶稣了。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发现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道啊，因为当时候耶稣曾经讲到，我是生命的粮啊。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他里头，哎呀，根本听不明白。结果呢，就多有退去的。这种情景也反映出，不是说每一个人跟从耶稣就一开始就跟到底的。用耶稣的一个比方啊，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他撒到那个地方，有的好的是好的土壤，有一些在那个石头地上，那个鸟啊就来把那个种子吃了。然后有一些撒在那个浅土石头地，这个种子撒到那个浅土石头地的时候啊，一根不能生，结果呢太阳出来晒着它，它就枯干了。有一些撒在荆棘和那个把它捆住了，它生长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的干扰，结果呢也生长得不好。最后一种就是开始的时候撒在这个好土里，结果收成的时候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怎么来表达这个收成呢？有一个弟兄带我去参观他的那个后院的那个花圃啊，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叫什么毛瓜啊，一个小小的，有一个这么大的，他就把这个这么大的摘下来，黄牧师送给你。哇，我第一次在加拿大看见这么大的毛瓜，好重的，大概有3磅左右吧。30倍，这个是100倍，真的不一样。在外边也没有看见可以卖到这样的程度的瓜。我想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用天国的比喻的时候，他 他已经说明将来听到的人就有这几种不同的情景。如果落在炉旁的，结果都没了；落在前途的，就是受到逼迫，逼迫来了，困难来了，因为他没有太深的根呢，就孤干了。另外一种撒在荆棘棘里的，就是说他被那个今生的思虑跟钱财的迷惑把他积着急着，没有好好的生长。所以跟随耶稣的过程也好像这些土壤一样，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的内心的土壤，你的生命可能在前途，可能在干地，有可能在荆棘。结果如何？结果就好像耶稣所说的，只有那些好土的才生长30倍、60倍还有100倍。所以跟随耶稣，难怪耶稣又发问一个问题，好多人都离开了，你们也离开吗？所以是挑战当时候的门徒，你们这12个已经跟着我一段时间了，你们还跟他们一样要去吧？我想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说，耶稣啊，我还是回去照顾我的妻子，照顾我的家人吧，暂时我不来了，我想耶稣不会反对。耶稣说，你不能走啊，你是我最忠心的朋友，你怎么离开我啊？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太多的门徒了，你们还走？不，按耶稣心中的想象啊，给我们天国的真理啊，总有人会受到不同的环境的影响会离开的，会冷淡的，甚至会退后的，这种情景早已说明了。所以让我们来想想跟随主啊，有时候我们是跟着人多于跟随上帝。当你跟着人的时候啊，这个人有变动的时候啊，请问你怎么办？你心就变动了，你就好像那些股票一样啊，看见它升的时候啊很高兴，看见它下来的时候很悲哀啊。过去一年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愁，如果你长时间放在哪里，你不愁，只要规规矩矩的啊，就是不要太大风险的那种，总会有的收成的。你不要盼望好像赌博一样啊，啊，今天要看它高的时候就把它放了，低的时候呢就沉在心里面了啊。弟兄姐妹，跟随人看得太重，跟随神。跟随人是什么一回事？跟随人有一些很大的风险，人会变动啊，人会败坏，对吗？人会有出岔，出了乱子，人会带领上有一些的迷失。10年前有一个新加坡很大的教会，所谓很大，就是大概有25000个会众，25000。这个教会叫丰盛基督教会，那个牧师叫康熙牧师。康熙牧师，他带领这个这么大的教会啊，他竟然在2007年开始挪用了教会的钱，啊，他设立了某一些的账户啊，跟那五个人可能是长老啊或者执事啊，就挪用了几些的金钱去支持。他的太太在音乐上的发展，大概用了800万的美金。2009年到现在2019年，在2007年的时候，这个审案就出来了，结果西牧师康熙牧师就被判了8年，因为他就是好像有一些好像用的不好的一种的手段， 把钱用在别的地方上，就是违背了当时候教会给他这个权利，给他一个用钱的一个方式，把这些钱都拿走。结果他的教会从25000去到16000，有1/3没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着一个人啊，如果你是康熙帝牧师来带你信主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想象，你怎么对你信仰的？哎呀，我信主吗？我有这个牧师来带我信主，啊，这个牧师却挪用了教会的公款，做了一些违背教会的事情，结果案发了，坐牢。他公开在他的讲论说，他这样做不对的事情。背弃了弟兄姐妹对他的信任，他非常觉得惭愧，并且公开的请求原谅，结果他坐牢了。其他5个也坐牢，因为做了不对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跟从人啊，我们在教会的年月比较长啊，我们真的理解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，你单单信某一个人，可能他很厉害，可能他很吸引你，但是最后如果这个人有什么差池啊，这个可怕性很难很难挽回当时候教会整个教会的情景。我服侍的教会有一所50年的教会，当时候在埃特蒙顿这个教会呢，进去里边呢很破旧，电梯啊不动的，空调呢夏天的时候呢还好，冷天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没有空调的，就是没有暖气啊。我们进到这个地方，牧师跟我们说，哎，将来国语堂就搬到这里了。50年的一个教堂竟然只有20多30个英语的老外，年老的老外在那边崇拜，这个教堂可以坐300多人。丰盛的时期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在里边崇拜的，但是50年后只有20多30的老外，还加了一些印度语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崇拜。这个教堂就是荒凉。调查以后知道，哦，这个教堂以前有一个律师是当时候的执事的，也是因为出了这个岔子，那个律师竟然用自己的身份把那个教堂的钱啊，又出了一些问题。哎呀，结果整个社区的人啊都不再去这个教堂。后来这个牧师，我也见过他，这个老外牧师是开公交车，没有当牧师。当然也很悲哀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人发生问题，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的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超人啊，我们不是看单单看这个上帝啊，我们也通过人去看到上帝。但是，如果你真的跟着人，有可能有一天你的信仰就会倒塌，因为人可能会有背信的，人可能会离开真道的。人有可能会背弃他的信仰，所以我们跟从这个信仰，跟从这个耶稣啊，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跟随的对象。第二，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对主的经历。常说的一句话，信徒中间听很多不同的信仰见证，有时候弟兄姐妹会讲的见证啊，哎呀，几十年前怎么样，几十年前怎么样，为现在怎么样，这个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说啊，信仰二手的信仰，什么 second hand 的信仰，就是说你的信仰怎么来的，哎，那个弟兄带我信主的，他的信仰影响到我的信仰，就不是说你是第一时间第一个清新的经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这种二手信仰 可以说跟第一点差不多。问题是，你可能知识很多，但是你生命力却是没有把信仰好好活出来。这个危机也是说，我们的头跟心的关系啊，只是18寸啊，对吗？下不来，头脑的知识没有从心去领受，也没有把生命的道活出来，这是我们这个一个误区啊。我们千万别走到只有知识没有经历。我还很深的记得我的女儿大概7、8岁的时候问我：“爸，我呢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信主，我好像经历不到上帝。”当时候我们做牧师啊，我4、5岁就开始开布道会了，经常在家里啊，然后他清楚信主，但是到他稍微想这个信仰的时候，他说好像没有信，因为生命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我的儿子就没有问这个问题，但是到他成年了10多岁，他也问上帝怎么去经历的。我很难告诉他为什么，因为我的经历不等同他的经历。我说你还是需要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去经历他。英语说叫 encounter God， 你有没有去从那个生命当中跟他接连呢？没接上，你还是头脑上知识；没接上，你的信可能只在一个知识的层面。如果有真实的信仰，你的信一定会有行动，一定会有一些的果效能出来的。没有一个假的信仰会产生果效的，只有真正的信仰能发生果效，因为那个是生命，有生命就有果效，有好的果子就是因为有好的树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主，不但是认识，还需要经历。第三个，侍奉殿还是侍奉神。讲到侍奉的层面，有一本书是逆头生弟兄写的，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感动很多的人，因为教会里边侍奉主的人很多。你说你有没有侍奉主啊？有。逆头生先生说，有时候我们侍奉的是一个殿，一个建筑物，一个岗位，没有真正侍奉主。如果每一个剥开，好像一个洋葱一样剥开了，我们内心的纯心、初心，侍奉主的初心是真的，才是侍奉主。只是因为你有一个岗位，你在某一个教会来了时间长了，也不好意思不没有什么侍奉了，对吗？好像白吃白喝，那你就找了一个侍奉岗位了。哎呀，多么好啊！好像躲在那边呢，但是你是侍奉殿，你没有侍奉主。差异在哪？就是你没有真正发现侍奉主是从内心当中对主的一个崇敬。换句话说呢，人见到你的时候你侍奉主，人没有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侍奉主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人前你能做这样的事情，人不见的时候你还是做这样的事情，能做吗？就是侍奉的时候人看见你在侍奉，你好好的侍奉，但是人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是好好的侍奉。不是人看见你才做，人没看见你你不做。有时候回到教会啊，很简单说啊，地上有一个垃圾啊，就这样说，在路上有一个垃圾，怎么做？打电话给牧师，牧师啊，清洁工人不小心啊，做的不干净，你可以这样做。但如果你侍奉主，怎么做？哎呀，教会不清洁啊，哎，我们自己动动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告诉那个清洁的工人， 但是你呢？还是手指头都不动，不是说要你做这个东做这个西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没有人看见的，好像很卑微的，好像没有人发现我这样做的，好像做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意的，或者认同的，你还能去做，因为我为主而做。这个为主而做就是侍奉主。如果为着人的面子来做，为着店来做，为着其他一些不是为主来做，一切都是空谈，一切都不会被纪念。所以保罗就劝勉哥林多前书，在15章58节的时候，弟兄们，我们常常竭力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为主做工嘛，为主做工，在主里不会徒然。如果你不是为主做工，是为着你的朋友，为着面子，为着一些的原因去做工，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在侍奉殿，没有达到侍奉主。所以求主怜悯，你们会不会在信仰的误区？我盼望你能出来，盼望你能清晰，我们今天跟随主是怎么去跟随的。我们读一读刚才所读的经文，请读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，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，荣耀上帝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随我吧。”耶稣的一个形容，或者约翰看出耶稣基督说这话的原意，就是说彼得将来要怎么顺道来荣耀上帝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，就是在圣餐的时候，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身旁，就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。”看见他转个身来看见他，哎呀，我将来会顺道荣耀上帝啊！你说这个怎么样？一样吗？一样就好了，有伴嘛，对吗？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人将来如何？这个人将来如何？”在他心里边跟随主，就想想旁边那个怎么样？请问你跟随主，又看见旁边那个怎么样？你究竟是跟着那个方向，还是跟着主啊？我太太有时候很正面的跟我说：“不要看。”为什么不要看呢？有时候走在这个 mall 里面啊，就是那个市场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旁边有很多事情放在那个仓储嘛。这个窗户有很多吸引你的地方，你有时候会见哇啊，继续走，但是走得很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就放在那个窗户，或者有时候旁边有一个书店，你又跑进去，又绕几个圈，又停在那里了。那你目的地是什么？目的地是要去哪个地方？所以我太太有时候会跟我说：“不看不看。”我就很喜欢逛这些公司的买菜啊，通常是我去买了现在然后买其他家里的什么事情啊，买厕所的卫生间的厕纸也是我去买。所以我对买东西这件事情呢很感兴趣。如果你跟我去逛街啊，我也很乐意的，因为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我师母不喜欢，要去的地方就去了，不要左看右看，要很快都达到去到那个目的地嘛，有时候赶时间了，你再看呢就过时了，你看跟随主，同时间要看那个人怎么样，跟随主， 那个人怎么样？跟谁主？那个人怎么样？哎呀，请问你跟着谁呀？这种状态，耶稣所说的，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等到他，我若要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就是说，在传的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以为这个彼得所看见这个约翰呢，啊，将来会不死，啊，谁会不死啊？人人都会死啊，啊，但是传他不死，或者说还没有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其实没有分解这个经文内容啊。只是说，这个人将来如何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只管跟随我。所以耶稣就是说，彼得问：“哎呀，只是这个人如何？”耶稣的回答：“你不要管他，你管就是跟随我。”彼得总以为：“哎呀，我将来的状况。”会这么为主殉道啊，去荣耀上帝啊，啊，将来这些人会怎么样呢？啊，存什么心去看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？我们总会想，如果这个跟随他的人是跟他差不多的，哎，我们总觉得啊，上帝啊，你还是很公平的，我要殉道，他也殉道啊。哎呀，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牺牲也是值。但是每个人不同，所以难怪上帝在这个十二个门徒里边啊，包括后来选出来的这个，最后他们死，殉道的人啊，绝大部分，只有约翰被放逐去到拔摩海岛，结果他长活到九十多岁，写了启示录，所以从圣经的意义来告诉我们。跟随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看周边的环境的。我跟随，是因为他也跟随；我奉献，因为他也奉献。我要奉献给他多一块钱。哎呀，那是奉献吗？你是比啊，比他更多。你的奉献没错，真的是奉献，但是你的奉献的心是因为我要多于他。哎呀，如果他不死，我就不死，对吗？彼得，如果你不死啊，我也不死啊，不是彼得，约翰，如果你不死啊，我也求耶稣啊，给我不要死。好像有一个对等，他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跟随的是主啊，谁做主啊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耶稣。很清楚很干净的回答他，你他跟你有什么相干？跟你根本没有关系，他怎么样他的事，你怎么样是你跟我的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一天如果你的要好的朋友一同信主多年了，可能在同一个平台上，你们都是好好的追求，但有一天你发现他退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难道你也跟他退去吗？我自己牧养我的族长啊，年轻的时候刚信主就有一个族长来去牧养我的，后来这个族长也不知去了哪里了。人生的路啊，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去带你，你永远要跟着他，或者你永远望着他的追求来追求，你的跟随还达不到耶稣的期望。因为耶稣说他与你没有相干，没有任何跟你的关系，你跟随的是主，不是跟随他，你跟随的是单单是主，也不是环境。 求神帮助我们。跟随的人生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要防备的事情。信仰的宣告，彼得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你是上帝的圣者，我们还跟随谁的？当我们在信仰的某一个阶段，我们对信仰的坚定，对我们往后的一个追求啊，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彼得好像跟众人的一种反过来的一种想法，众人都退去，但是我们就还需要跟随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上帝，只有耶稣有永生之道，只有他是弥赛亚，就是要来的那一位，改变以色列国，改变人的人间的国度，只有他。所以我们跟随就是他。这个认定就让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啊，清清楚楚知道我们今天跟的是谁。如果我们跟的对象错误了，跟的环境也错误了，我们很容易也退去。世界上实在太多的吸引让我们退去的。保罗在写书信的过程提过的有好几个人都退去的，其中一个叫迪马，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就是在信仰的路上他已经离开了。当然现在不是谈他得救还是不得救的问题啊，只是在信仰的路上他选择了离开保罗去帖撒罗尼迦。帖撒罗尼迦的地方 据那个圣经学者的那个研究，就是一个盛产黄金的地方，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换句话说，他没有爱慕跟随耶稣，就爱这个世界。还有一个叫徐密乃，就是因为他的信仰没有根，慢慢这个信仰就走了一个背道的路。背道就是说，以前你是传真道的，现在呢，一背了你的信仰，这也是一个离开。所以你说跟随主啊，说难真难，好多事情会烦着你，好多事情会影响你，最后你有没有从一而终，把你的初心持守到见主面？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反思，今天我们如何来跟随主？他有永生之道，他是上帝的圣洁，我们跟谁呢？反问我们自己，我们跟谁呢？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好几个月我们来思想，我们的信仰是主。主啊，你的榜样也提醒我们该如何彼此服侍，也受耶稣基督你受苦的榜样，激励我们如何走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路。今天我们来谈论的跟随你，如何来跟随你，为何要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定向，不能移动。主啊，让我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彼此的勉励，跟弟兄姐妹一同同走这条天路。我们要跟随你，至死忠心跟随你，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决心，这样的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